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四成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终极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有人问，敬拜多神可以不可以呢？有一位老人家病得非常的厉害，儿子带他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以后告诉老人家说，你的病很严重哦，身子上同时患有几种的病，所以你感到十分辛苦，不过你若是多休息，按时候吃药，可能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我给你开五种的药，有些药性猛烈，绝不能多吃，请你记着药剂师的指示，按时按量服用才好。于是老人家按医生所吩咐的，从药剂师处取了五种药回家。但是他想，这五种药不同的颜色，都是医生给我开的，又是从合格的药剂师配回来的，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呢？只要我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药吃完，就差不多了。因此，他心情好的时候，就吃红色的药；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连吃几颗白的。当苦闷的时候，他吃黄色与橙色的。晚上不能睡觉的时候，他便在黑暗中拿到什么就吃什么。但是过了两天，他病得更重，卧在床上不能动，儿子就请医生到家中来。医生听说他服药的情形，就摇着头说，如此的吃药不死才怪呢。这位老人家还用轻微的声音回答说，都是药嘛，又是你给我的，为什么要分得那样的清楚呢？你若是这位老人的朋友，会不会为他着急呢？又会不会苦口婆心地劝他按药剂师的吩咐按时按量服用呢？如果因此他称你为狭窄专横，你会做什么感想呢？条条大路不一定会通罗马，殊途并不一定同归。就是我们坐车子，也不是见车就上，总会弄清楚是什么路线的车子，能否到达目的地呢？否则的话，上车的车子就会费时失事。同样的，我们交朋友也会小心的选择，交错朋友一生受损。信仰比交友和乘车影响更深，故此我们应当更加的谨慎才对。基督教所信的耶稣基督对世界的影响深远，我们日历上的圣诞节、受难节和复活节，就是纪念耶稣的诞生、被钉死以及复活。我们现在用的公元年的算法，就是以他诞生的年份算公元前或者是公元后。在他一生的言行中，有很多事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行的，有很多的话是除了神没有人敢说的。例如耶稣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道路是人生的方向，而真理是宇宙的公理，道德的标准。生命是人存在、呼吸、动作最基本的条件。这话是古今中外的伟人和哲人所都不敢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愿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
我要耶稣，光明时我要他，黑云漫步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当约书亚和比他活得更久的长老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敬拜上帝，但是随着岁月的消逝，事情起了变化。
俄陀涅，俄陀涅，你还在家里吗？
对呀，亚萨
啊，
我还在这里。我正要出门，要到田里去。
今天早上去菜市场，又听到一些坏消息。
今天你听到什么坏消息啊？
我们的邻居又有两家要办喜事了。
结婚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哎，请你等我把话说完嘛。这两家都是我们以色列人。有一家的青年人要娶一个外邦人为妻，另外一家要把女儿嫁给一个敬拜巴利的男人。厄陀涅，这岂不是太可怕了吗？
前几天当我们看见许多以色列人参加敬拜巴利的仪式时候，我还这样对你说，你亲爱的老父亲加勒没有活着亲眼看见现在这个悲惨的局面，真是太好了，不然呢，他会伤心的。
我的父亲相信服从上帝的命令会兴旺，不服从就会有灾难。
亚萨，亚萨，事情发生了，灾难临到我们老百姓的头上了。
厄陀涅，你说些什么？
要反抗太迟了，而且我们没有王，没有将军，没有领袖，没有军队，敌人偷袭了我们，到处都是他们的军队，抢掠随时都会发生啊。
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一桩事，把大门随时拴好，不要上街。快把我们的贵重东西包好，找一个地方埋起来。
在以后漫长的八年中，以色列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王残酷的统治下苟延残喘。后来他们开始明白是自己冒犯了上帝，所以上帝不再保护他们了。
厄陀涅， 早。啊，厄陀涅，你怎么了？你不一样了。
亚萨，你是一个会察言观色的好太太。昨天晚上，上帝把一个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相信上帝的灵充满了我，他要我领导我们的人民起来反抗。
现在，我们的人民已经回头敬拜上帝了。所以我相信上帝会为我们行出大事来，你会打赢的，你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位勇士啊。
对对，为了要得到你，我攻下了一座城。
上帝使以色列人在厄陀涅的领导下大获全胜。这事以后，以色列人选厄陀涅为他们的领袖和士师，老百姓一有了问题跟纠纷，便请厄陀涅主持公道。当厄陀涅在世的时候，这个国家太平了40年。以色列人又得罪了上帝，于是上帝便把他们交在摩押王伊基伦的手中。伊基伦攻打以色列，占领了吉甲附近的棕树城。伊基伦统治以色列18年，并课重税。以色列人又向上帝呼求，
上帝赐给他们一位名叫以户的解救者。以户是惯用左手的便雅悯人。
以户，我们以色列的长老已经选你，这个月向伊基伦王进贡，我们也派了十个人帮你抬贡品。你愿意做我们的发言人吗？
当然愿意。我接受这项任务，是因为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挑战。
在以后的几天中，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利剑，大约半公尺长。
以户，你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打那把剑呢？你用不着，不是吗？
也许我会让你吃惊。明天我要向暴君伊基伦进贡，这些贡品是我们老百姓的血和汗换来的。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相信上帝赐给我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进贡。那个肥胖的庸才在我们的土地上，坐在他的宝座上，飞得像一条猪，吃我们的，喝我们的。
以后请不要轻举妄动，我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
如果上帝要我们把侵略者赶出国土，我愿意尽我的本分。请记住，有上帝的帮助，万事都行得通。亲爱的，请不要担心，上帝会让我回到你的身边的。
有这样一把剑在手中，他们不会让你进到王面前的。
我不会把这把剑放在人看得见的地方，因为我是用左手的，所以我要把它绑在右腿上，藏在衣服里面。
禀奏陛下，有一个名叫以户的人带了十个挑夫来进献这个月的贡品。
嗯，把他们叫进来。
当每一个挑夫把重担卸下以后，以户就叫他回家。最后以户深深鞠了一躬便告辞了。不久，以户走到吉甲附近的采石矿。
有那么多的卫兵和侍从在王的四周，我怎么能够把剑抽出来下手呢？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和他在一起就好了。我知道了，现在我要转回去跟王说，有一件机密的事要奉告他，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单独在一起。
请问有何贵干？啊，原来是你，你不是刚才来进贡的吗？
对，我把贡品献上了，但是却忘记把口信禀告大王。
啊，你进去好了。哎，老杨，把这人带去见大王。
好，大人，请跟我来。国王陛下已到屋顶上的凉楼去了，在那里听一听柔美的音乐和尝一尝可口的点心，然后做午前的休息。陛下，刚才来的以户要觐见。
静下来。
大王万岁，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禀告陛下。
嗯，你们每个人都走开，今天不要再奏乐了，随手把门关上。
陛下，我有从上帝来的信息要奉告你。
这个时候，国王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用左手把剑从右腿抽出来，使尽全力插进伊基伦的肚腹，王还来不及叫便倒在地上了。以户不能把剑抽出来，因为肥肉把剑柄夹住了。上帝利用以户结束了他们国家仇敌的性命，现在他要逃命了。灵机一动，以户把所有的门都锁上，从阳台离开了。
我看见那个人刚刚离开呀，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伺候我们的王了。
哎，门锁上了，一定是王在里面入册，我们在这里等他开门好了。
他们等了又等，但是王还是没有开门。
哎，一定是出了什么纰漏了，上厕所不会这么久啊。
让我们大声的敲门喊吧，也许啊他忘记把自己锁在里面了。哎哎
哎，
陛下
陛下，
哎陛下，
一定是出了事啊，我们必须把门撞开。哎，
对。可以进去。哎呀，哎，你们看，
我看
了，怎么搞的？他死了，
死了，
被人谋杀了。怎么搞的？
在这同时，一户从现场逃了出来，跑到以法莲的山上去吹号。
快，跟我来，下到约旦河去把渡口占住，不准敌人渡河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那天上帝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于是国家太平了80年。
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章第7节。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3章第6节。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第3章第8节。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 在圣经中的罗马书第一章第21-32节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19-20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9节。
whoever lives and pleads for me. My name is graven on his hands. My name is written on his heart. I know that while in heaven he stands, no tongue can bid me thence depart. No tongue can bid me thence depart.
Me of the guilt within, upward I look and see him there, who made an end of all my sin. Because the sinless Savior died, my sinful soul is counted free, for God the just is satisfied. On him and pardon me, to look on him and pardon me.
Behold him there, the risen
my Savior, my God. With Christ my Savior, my God. With Christ my Savior, my God.
One with himself, I cannot die. With Christ my Savior.
听众朋友，圣经是神的书，记载了神告诉世人的话。圣经分66卷书，其中第7卷叫士师记，记录了古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头300年历史。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没有确实照神的话把当地人赶出去，反而随从迦南人去拜偶像，神就容许当地人壮大起来，辖制他们。可是当以色列人在苦难中求神拯救的时候，神总是信实守约，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整卷士师记不断反复着这个以色列人偏离神去拜偶像和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的过程。下面我从5方面谈谈神写士师记要传达的重点。第一，神的诫命头2条说，不可拜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以色列人怎敢公然背逆神呢？士师记显示了他们离弃神的渐进过程。第一，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把迦南人灭绝赶出去，甚至还与他们通婚。第二，他们没有把当地假神的偶像与祭坛毁掉。第三，以色列人没有把神的话教导给第二代，导致他们不认识真神，不知道神对他们过去拯救的作为。第四，以色列人任意而行，却推说没有王管他们，其实他们是不让神来管他们的心。士师记第2方面让读者看到 人离弃神的后果是祸患不断，道德败坏。这300年，以色列人可说是内忧外患。最头疼的祸患是外强连番侵略，严重的时候，他们甚至躲到山上挖洞穴居住。以色列社会问题更是丛生，从家庭破碎、抢劫、奸淫到残暴的内战，这些都是人离开神和真理的后果。士师记第三方面的信息是什么呢？它让我们知道，人离开神之后，神会如何的回应。士师记让读者看到神管教他的百姓，如同父亲管教儿女。神刻意留下以色列人没有赶出去的迦南人，好试验百姓，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不遵守神教导的一群人。神兴起迦南各族的人侵略以色列，直到他们在痛苦中认罪回转向神为止。第四，每当百姓转向神，神总是宽恕拯救他们。300年来，神兴起10位士师，他们大都是拯救以色列的军事领导。然而，士师记显明，真正拯救百姓的并不是士师和军队，而是神。比方说，基甸只用300人杀退了上万米甸军队，迦南大元帅竟然被一个女人打死，还有参孙一个人几分钟之内竟然把非利士3000位政治军事领导一网打尽。这样的事情除了神，有谁能够做到呢？第五，士师记再三提醒读者，当时以色列人如此任性抛弃神，践踏真理，他们推说这是自己没有王的缘故，其实他们是不愿意让神在自己心里做王，不愿意让神的话来管他们。这也是我们今天读士师记的时候当深思的问题。以上士师记的简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很有幸邀请到邓弟兄和他的妻子王姐妹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今天的访问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神是什么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认识。邓弟兄、王姐妹两位好。
你好。
今天如果有一位中国的亲友问您，这神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信这位神呢？不知道您会怎么说。
在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是从大一就开始实习，然后当时是跟着整个湖北省最好的运动医学专家去学习，所以我的这个水平进展得很快。到大二的时候，我的老师可以坐在旁边让我独自去诊病，然后给病人去诊断，然后给他检查，给他开处方，甚至给他治疗。当然有时候当我漏掉什么东西的时候，老师会在旁边去指点我说，哎，你有没有检查这个，哦，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方式。到大二的时候可以了解到很多然后治病的东西，然后突然间就我的室友呢在心理学那个心理科室去实习，他告诉我个东西，他说现在发现看心理疾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年轻人是什么，有才的，有钱的，漂亮的。我说怎么回头，他们失眠，他们睡不着觉。然后我说你给我说点具体的，我说你不需要告诉我人名什么什么地方，因为他有一个隐私在这个地方。
是。
然后我的同学就告诉我说 你看到现在这个社会，你要不然有钱，要不然就是有权有关系，你没有这一个你怎么去发展？所以很多年轻人眼中所想的就是不择手段，我只要赚到钱，或者只要搭上这层关系就行。所以为了不择手段，他们什么都愿意去尝试。像一些女大学生，她愿意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她愿意去做小三，她愿意去做二奶，她愿意去做，因为这些人可以节省她几十年的奋斗时间。所以他们有时候大学刚毕业，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汽车豪车，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所有他想买的名牌包包，每个月有花不完的零花钱。但是当他看着满屋的包包，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只为了一个月见一次那个提供给他钱的那个人，他突然觉得这生命的意义好像就模糊了，就变得突然间非常的模糊。在他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想的是我要赚钱，努力去赚钱去买这些东西。他突然间在23、24岁这个年纪，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他突然就问自己，反复的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目的是什么？那我现在我还能做什么呢？然后我旁边的普通的朋友都在忙着工作，然后也没有人每天可以有机会去陪着我，像我这样子每天这么多闲的时间。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很多的疑问。所以你刚刚你说到这个什么是神，什么是基督，我觉得耶稣基督神他给我们带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盼望。因为人的盼望一般都是跟属世的东西去联系的很紧的。
对，
从小如果说这个长辈去问你说你小时候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话，我们可能会说我们要成为科学家，我们要成为工程师，我们要成为警察，成为消防员。然后我小时候好像成为一个在火车上工作的人，因为我以前父母亲家人很多在铁路上工作，对我来说戴个那个铁路上那个人的那个帽子，穿个制服，然后告诉别人哎你要慢点慢点啊，然后检查火车那个轮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对我来说那是从小的梦想，我同班同学都是梦想，因为大家的亲戚都在铁路上的工作。但长大你的梦想会随着时间而转变。记得前两年去深圳一个幼儿园去访问，问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说你长大想做什么，他说我长大以后想做官。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会有钱。人的梦想，人的盼望，人的这个生活的目的是随着社会的这个风气所转变的。多少人能从小自己设定梦想，长大以后就完全按照你设定那个梦想去行走的，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样一点。
是，
即使是在大学里面，你同班同学学同样的专业，有不少人最后都改变了，然后找的是不同的工作。但是神给我们的盼望是完全不一样的。前段时间读到一本书，旧约当中，然后谈到的就是个先知，是阿摩斯书第九章，然后13节往后。我读的这个时候没有太留意，但是最后去想的时候发现，像神给以色列人的盼望是什么？说是五谷还未收完又该耕种了，葡萄还未采完又该栽种了，甜酒从群山上滴下，在丘陵间流淌。然后我要使我被俘的以色列子民返回故乡，他们要重建废城，并住在城中，栽种葡萄园和园中酿出的美酒，整理园圃，吃园中生产的佳果。说神给人的盼望，貌似跟人之间所盼望是不一样的。人的盼望是我有多少存款，我住多大的房子，然后我开多好的车，我有多好的工作，我能不能加薪。神给盼望是衣食住行，是人最必须的。神告诉他说，以色列你不要担心，你什么都不要担心，照着我的话去做，然后你所有需要提供的我都会提供给你。因为当有两个单词，一个是 need 就是需求，一个是 want 我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前者就是你的最基本的生活的需求，就是你每天所需要这些东西神都会提供给你，然后或者是人自己内心的那种欲望。所以我今天住的是100平米的房子，我明天要住200平米的房子，我过多少年我要换个什么样的车。所以这个是要分清，因为人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
是的，
人不管今天我只要赚了100万就可以满足了足的，但你赚了100万的时候你想的可能是1000万，但你赚了1000万的时候你可能想的是1亿，但这个是永远是没有满足的，这个欲望是不断的膨胀的。但神给我们的盼望是你放心，所有你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他给我们盼望是最需求的，是不变的，是人每天都离不开的，源源不断的，永远不会缺失的。然后但是人所需求的那种欲望其实都是不稳定的，你一个股市的崩盘，一个房市的泡沫，什么东西都会没有。如果一个人问我说你信神，然后神和我们平常生活有什么不同的时候，会告诉他说神给你的盼望是不会变的，从亚伯拉罕开始， 从亚伯拉罕到新约，当神给你的盼望，神一定会想办法去帮你实现，去帮助你去实现，去鼓励你去实现，但神是不会变的。
嗯，刚刚您讲到说我们看不见神，然后怎么样去感受他，然后我觉得就像之前有一个牧师也是说过，空气中是有风的，它有时候大有时候小，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就像神一样。你不能时刻的感受到它，但是不能代表它不存在。
是。
然后我觉得神真的就是爱，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来这边之后会有兄弟姐妹去主动去关心我的生活，或是去问候我，然后像我那个教会的姐妹会时不时约我出去散步，然后跟我去聊天，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去聊到神，然后有时候也会去聊到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和教会中的一些，包括小朋友的教育啊，或者是一些平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都能感受到就是没有那种距离，就会去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神爱世人、神爱的表现。
是，不知道邓弟兄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今天很多人的很多教会里面呢，都喜欢讲新约，不喜欢讲旧约，认为旧约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一帮历史而已。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看旧约，会发现旧约和新约谈的都同样的一个事情，就神是爱。为什么这样说？当你看到利未记十九章第十八节的时候，神就告诉所有的人说，你要爱邻如己。新约当中，当使徒问耶稣基督最大的爱是什么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神说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第二条什么，就是爱邻如己，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爱神爱人如己不是在新约里面才有的，这个是从旧约里面就有的，而神从来没有改变过，所有律法、所有教导、所有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爱神爱人如己。如果你的头脑当中可以呈现一个画面的话，你可以想到最核心画个圈，把爱神爱人如己画在中间，然后其他所有的律法都是周围的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建立的，然后最后画成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圈。你知道新约当中很多人读到法利赛人的时候，都说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说他们什么只遵循律法呀，不在乎其他的东西呀，然后自己建立了很多律法让别人去遵循呀。其实今天如果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去对待其他朋友，对待弟兄姐妹当中，只在乎律法，我们用个什么律法去给其他人去上个紧箍咒，然后我们用镜子把圣经当中镜去照别人，说哎，你看看这个怎么没有做好，那个怎么没有做好，我们自己其实就成了法利赛人。所以说什么是爱，我说圣经就是爱，圣经上神的话语在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来他那个爱的那个影子在里面。所以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其实它是最核心，它所有律法最核心，所有教导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神爱我们，然后让我们爱人如己，就像耶稣基督爱那些我们所谓的不值得爱的、不配的爱的人一样，去爱这些人。
是，
如果你去数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多少次耶稣基督走向那些没有人愿意去打理的人，没有人有人愿意去理的那些人，然后别人都嫌弃的人，耶稣基督做的全是这些，他爱这些人，他帮助这些人。所以你说的爱我们怎么去做呢？关心身边一点小事，你不需要做一个很惊天动地的一个大事，把人从一个火车轮下救下来呀，然后说把一个人从汽车旁边下拉过来呀，你去救火啊，跟别人去搏斗啊，去拯救多少人，你不需要做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事实上我们身边很多小的事情都可以去体现这种爱，当你回家的路上帮助一个人，顺道搭一个人，是不是爱你？是一种爱，没错。但更大的爱是什么呢？在你不方便的时候你去帮助他，在半夜你睡觉睡得正香的时候，你打电话说我出现一个什么急事，你能不能帮助我一下，你帮助他了，这是正儿八经显示你真正的爱的时候，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其实真正爱人如己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太难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脾气，我们血肉的，然后我们有时候有不同的性格，我们有不同的脾气，好的脾气的人然后你把他逼急了，我们说兔子逼急的还会咬人呢，然后所以说你再好脾气的人有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但是这个爱人真的想要做到去爱别人，其实就是一种牺牲，就是把自己放下，然后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然后真正去体现这个时候，体现你是否爱一个人，体现你是否有爱心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别人有这种需求的时候，特别是你不方便的时候，
嗯，
你愿意，你是否愿意去放下自己，然后去帮助他。
是的，邓丽兄、王姐妹，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如果以后有机会，希望你们再回来好吗？
谢谢
谢谢谢谢。
分钟的圣经，朋友您好，知道吗？我很喜欢看看旧的照片，譬如100年以前某某城市的照片啊。如果跟现在同一个城市来做比较的话，哇，很有意思。无论哪里，美国、中国、欧洲都一样啊。啊，差别很大。以前是平地，或者是少房子和窄路。现在呢？啊，现在就是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我们把这些建筑看为是人聪明的表现，没有错。现代架构和建设啊，都很特别。但是在圣经里，我们发现神从另外一个看法啊看这些。神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这句话在诗篇第127篇第一节。无论房屋、马路、城市或国家，无论是我们个人或我们的家庭，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请问您以谁为你生命的主宰呢？你以谁为你家庭的头呢？在您所住的城市，谁的道德观影响和指挥市长、厂商、校长以及您自己的家呢？圣经的作者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有福了，诗篇第33篇。以耶和华为神，就是让神建造您的房屋、马路、家庭以及您整个的人生。这个人能够获得神的祝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